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122.83点，涨幅 1.65%。 今天是跳空高开，留了一个跳空缺口。跳空的原因是消息面美伊签协议，在盘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全天没有回补的向上跳空缺口。缺口说明上涨力度大，前两周下跌后连续涨三天，形成了一个小型的 V 型，指数说不定顺势就能突破前期高点7620。如果标普指数创新高的话，调整就结束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795点，大涨 3.07%。 跳空缺口很强，因为开盘直接跳上了三条均线，分别是10天、20天和30天线，全天没有补缺口，强势上涨保持到最后，因此未来几天上涨的惯性较大。向上跳空全靠一则消息，周末一过，美伊传出了重磅消息，签了协议。这个停战协议的完整文件还没有正式公开，只是权威媒体报道说两国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公开资料来看，有几个重要信息基本上可以确认。首先是双方延长停火协议60天，协议规定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也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双重封锁解除，油轮将可以通过了，这对油价是一个重大利空，油价大跌。布伦特原油快速跌破90大关，88到90之间大约是一条强大的技术位，可以画一条水平线作为净线，红色净线上方构成了原油的头部，布油曾多次冲110以上高点都没有过，最终形成了多重顶。多重顶的成立啊，是以跌破红色净线来确认的。那么今天消息而重创油价后，上方多重顶就很明显了。这个结果我在上周就已经预测到了，当油价破位时，油价的头部形态成立，最终对称下跌，跌到70左右都是空头在技术位上面的目标。油价破位的同时，通胀担忧缓解，股市反弹。美股并不是担心战争，只是担心通胀，油价一跌，通胀的预期就下降了。霍尔木兹海峡在60天内免费通过，但另有说法称星期五才会全面开放，目前只是部分开放，因为正式的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这一天正好是美国的六月节，美股休市一天。60天的时间里，双方将针对核问题、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重要问题进行磋商。伊朗方面强调，最终协议的达成将取决于美方是否能切实履行协议条款，比如解冻资产。新协议将允许伊朗进行有限的低水平的油浓缩，也就是说川普放弃了将所有核设施销毁的立场。从字面上看，伊朗似乎在协议中获得了原计划的谈判诉求，也就是先停火再谈核问题。当时伊朗提出这样的方案叫做分阶段协议，第一阶段就是先停火再谈。中期选举在即，美国似乎在这次的协议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海峡通行，油价下跌，迫在眉睫的通胀问题得到缓解，股市的情绪就乐观起来。但是在之前的贸易战时，川普是很容易变卦的，伊朗这边呢也强调对美国的不信任，对最终达成协议仍然持谨慎态度。明天起每一天都有大的考验。星期二，日本央行将大概率加息25个基点到 1%。 日本央行在加息之后是否会释放更多的鹰派信号，将决定日元的汇率。华尔街投行预计日本将在今年10月和明年4月分别再加息25个基点，届时日元的利率将上升到 1.5%。 那么日元加不加息的和美股有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日元是一个低成本的融资货币，日元发行天量纸币，却在过去30年物价通缩，钱其实是通过套利交易出海投资去了。日元利率极低，借出来换成美元、欧元的投资到海外，作者就可以收到更多的利息。但这是有前提的，就是日元的利率要极低，美元的利率要相对高，然后两者有差价，套利交易才能够持续运作。如果日元加息了， 每日利率差距缩小，套息交易就变得没有那么好赚了。要是日元从贬值变成升值，利息没套到多少，汇率还亏损了，那这个就更难赚钱了。当日元加息时，金融市场就会担心海外的日元会不会回流日本，去把融资还掉了。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人之一，日本的养老金、保险公司和银行投资美债是为了高一些的利率。如果日元债券的利率也走高了，那他们可能会转而投资日本的日元债券，省得承担汇率的风险。以前日元加息对美股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扰动，不过还好干扰是暂时的，事后美股还继续上涨。日本央行算是小巫。那美联储的星期三议息会议声明和沃什的首次讲话就是本周市场的大巫。本周美联储大概率不会降息，有 98.6% 的概率是维持利率在 3.5% 到 3.75% 之间，只有 1.4% 的小概率是降息25个基点。今年内降息都是小概率，加息的概率反而还大一些。利率怎么变不是重点，因为人人知道利率不会变，点阵图和沃什讲话才是市场最害怕的。不过战争协议落地，油价跌了，沃什的心情估计轻松了许多。瑞银集团分析师指出，油价下跌缓解了此前因油价飙升而引发的通胀担忧，减轻了美联储今年加息的紧迫压力。沃什在美联储过往的工作中以鹰派著称，这次是他首次作为美联储主席在媒体面前亮相，新官上任可能会放三把火。如果沃什在讲话中透露出鹰派倾向，在会议声明中正式取消宽松倾向相关的字眼，那么投资者可能会转为恐慌。但是事情也有一定的变数，就是沃什主张看数据要有前瞻性，不要只盯着过去的通胀数据啦、就业数据啦去制定政策。那么五月数据中通胀是抬头了的，要是鲍威尔就会说通胀抬头啦，可能要收紧一下货币。沃什的路子大家还不是非常清楚，他是不是会提到说通胀虽然抬头，但战争消停了，货币也不用急着收紧，这个谁都说不准。市场向上走还是向下走，需要沃什在星期三下午一锤定音。按惯例，六月会议是要公布经济形势分析 PPT 和点阵图的。沃什想取消前瞻性指引，可能想取消或者是弱化点阵图的作用。其实美联储历史上不是一开始就有点阵图的，2012年才推出这个预期管理工具。在2011年年底，当时的美联储正在想怎么退出金融危机中实施的大放水政策，伯南克和耶伦就想了个办法，用点阵图先给市场打个预防针。十几年过去，美联储季度末的点阵图已经成为投资者提前博弈利率政策的一个工具。沃什虽然一上来没有办法取消前辈设计的点阵图，但在他的讲话中弱化点阵图是有可能的。我认为沃什主张的降低预期管理其实对市场不利，美股喜欢确定性，对不确定性是需要定价的。如果未来美联储不再提前进行预期管理，我想股市的波动率会加大。那么星期三市场最怕沃什的鹰派言论以及对预期管理和缩表的行动计划，这些都是市场的利空消息。另外考虑到川普选此人上台，川普又极度主张降息，沃什是要如何应对总统的压力也是市场的一大看点。降息不是技术官僚现在应该采取的做法，加息缩表和取消预期管理是沃什的政策倾向，他会不会在星期三砸盘已经成了美股最大的不确定性。过了星期三到了星期四，还有一个三巫日。奇怪的是，为什么二季度的三巫日是在星期四呢？因为刚才提到本周五是节日休市，所以呢三巫日提前到了本周四了。星期二是日本央行的小巫，星期三是美联储的大巫，那到了星期四直接来了三巫。三巫日的市场成交量放大，波动率略有增加，尤其是个股会杀期权，主力会根据手上的期权头寸控制个股的价格，让持仓量较大的期权无价值的过期。但是 三温日历来都不可怕，因为期权是双向交易，有多必有空，本身是平衡的，所以呢，三温日只是名字难听而已。股市高歌猛进，上市公司借机会融资，反正市场暂时吃了消。不过非常有钱的英伟达今天宣布了发债的计划，英伟达计划发行250亿美元的债券，并且获得了三倍的认购。近期包括亚马逊、 Meta、 谷歌、甲骨文等在内的公司各自都发行了几百亿的债券，但英伟达和云巨头不同，英伟达自由现金流非常充沛，他们未来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可能在2000亿，钱多得用不出去啊，怎么也要发债借钱，真的是奇怪。英伟达债券融资的目的是偿还旧债，降低融资成本，借新还旧。发债成本只是比美国国债多了 0.65%， 债券信用等级很高，可以锁定长期利率。另外，企业发债可以预判未来长端的融资利率会走高，提前锁定较低利率是一种好的财务安排。发债融资对股市影响不大，发股票融资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最近 IPO 融资需求暴增， OpenAI 提交了上市申请，因为这边人傻钱多，太好弄钱了。刚刚发行股票的 SpaceX 第二天交易再次大涨 19.6%， 明明估值非常高，为什么还能一直涨呢？短期流动性和流通盘的稀缺性决定了二季度财报之前，尤其是纳入指数之前容易上涨。指数早就为了 SpaceX 改了规则，在上市后15个交易日即可能被纳入指数。市场普遍预期 SpaceX 在6月底到7月初就会纳入纳指100，比纳指100更快的可能是罗素1000，5天就可以纳入了。指数 ETF 将不管价格直接无脑买入相应的权重，这给了多头一个炒高股价卖给 ETF 的理由。另外，虽然说市值是美股第七或者是第八吧，但是流通盘才 4.2%， 1000亿左右。你看木头姐在第一天就疯狂抢筹，大买300万股。但是在二季度财报之后，限售股就会陆续解禁，发了财的员工和早期投资人卖出股票兑现利润，将给股价以重穿。有这个预期，股价就会在解禁前停止上涨，甚至大跌了。这两个重要的供求关系变化对目前的股价有重大影响。目前 SpaceX 仍应该作为短线投机品种来看，不太适合作为长期投资品种来持有。今天我 IBKR 的公开账户净值回升了4779，净值是21万，涨幅最多的是 Reddit， 涨了 12%。 如果突破185的话，那这只股就形成底部了。另外， Circle 今天盘中涨幅超过 10%， 收盘涨了 7.1%， 我觉得它可能是要创新低了吧，它倒是反弹了。特斯拉今天上涨 1.16%， 那在这么好的大盘环境下，股价表现实在是足够平庸。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